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听到主啊救救我的片头曲呢，童真牧师比万峰更兴奋啊！
对，因为一个星期才出一次声，太少了。
我觉得今天青年节你比我更年轻啊！
哦，我一向都是年轻的，心态非常年轻。
对了，那所以呢，非常感恩呢，有这个童真牧师有这么丰富的牧会经验，但是呢，又是很年轻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应听众朋友一些的教会的问题了。
好，
第一个就是夏姊妹的，她就说、教会是不是一定要去呢？我现在去的教会。跟我没几个好朋友，有点被忽略的感觉，去了好多次，有时候呢我带我老公去呢就没这么尴尬，但是呢我老公不信主，所以我很希望去一个团契有给我自信的感觉，不会被忽视。那现在去的这个教会好像不太适合吧？
其实啊、去教会的要建立的慢慢来吧，我们先看。
我跟你说一个情况，童真牧师呢
什么情况
住的家的那个地方，相信呢，在你小的时候呢，只有你的那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
对啊，我住的村子只有我的教会。
对了，没有办法，那些人没办法去其他教会。
但是我在我教会都非常开心的、哦，跟我教会
的弟兄姊妹。你很开心，我说那如果有一个好像夏姊妹那样。去了你的教会，整个村只有一个教会，去其他教会都好远好偏僻的，那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在那里聚会了，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嘛。
哎呀，但是那些人都忽略我啊。
别人忽略你，你不忽略他们可以吗？你先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看见有你在这里，他们的眼睛知道你需要牧养的，你需要朋友的，
我觉得
你需要弟兄姊妹的。
有一个情况就是去教会的人呢，我就不太想付出，但是呢我又想教会关心我。
那你说我们的夏姊妹是这样、啊、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呢有些的心态呢就会这样，哎呀没人来关心我、教会的那些人没爱了，他们一看到我就说哎呦万峰你来了。哎，你有没有同样对别人做？你既然没这样同样对别人这样做的时候，你为什么期望别人也会这样对你做呢？
哎，我告诉你啊，在我的教会，我们村子只有我们的教会，但是呢，来到教会的人，他们能够生根见长的，一般呢都是投入的。因为我星期天很多时候都给邀请出去外面的教会讲道，所以呢有新的人来我不知道的，慢慢我发觉哎，这个人常常在，我不认识他，那就去认识他咯。我发觉他们很主动的来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他们真的要融入教会呢，必须他们自己啊必须与我们去分享啊，去沟通啊，参加我们的小组啊，参加我们的团契，这样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的生命生长得非常好的健康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外向，有些人呢他的那个习惯是比较被动啊，比较内向一点，所以我也明白夏姊妹的那个情况，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是自来熟，那别人呢找你的时候就你也好像不会回应，我丈夫我带了他来他又不信主，他也不会特别支持你，他已经跟你去教会已经很支持的了。
对呀、啊，
那所以我明白他的那个处境，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是希望可以找到几个好朋友，但是真的需要有点你也参与在其中，不能单单要求别人对你这样对你那样，或者关心你、或者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什么大食会啊，就是一起吃东西的那些时候、你预备多一点食物，别人就会看到哦，夏姊妹你预备的食物啊哦，他就开始认识你，因为你得经常存在呢，那些人才会开始 有这个平台，有个空间跟你交流了。
还有呢，你要注意教会有什么夫妻的活动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呢就邀请你的老公跟你一起去。
其实最重要是你首先跟那些人认识。
主啊，救救我。
好，到7962也是教会的问题啊。他说呢，我发现呢本地教会的经常呢都是在自己教会里头呢有很多的来往，但是呢跟其他教会的关系呢就是好像老死不相往来的。我就觉得例如啊，在外面好的公司也会互相学习啊，为什么教会之间呢就不学习，只是维护着自己的体系，有个屏障在那里，而不是透过交流更加拉宽我们的视野呢？甚至有些时候啊，不同的派别排斥啊。
哦，这个一定会了。我告诉你，我的教会在村子里了，但是呢，我的教会有不同的分堂啊，在市区。
对，我刚刚就是跟童真牧师聊这个问题，我的万丰的教会另外一个分堂跟童真牧师的教会另外一个分堂就在同一个村子里头，然后呢他们呢，我那天去开会，我说你为啥不跟童真牧师的教会交流一下，我认识童真牧师啊，你们就可以建立关系啊，那他们就是不愿意，只喜欢理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就是啊，
各家自扫门前雪。我跟你一样很愤怒。
哎，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样看，因为呢，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运作，他们都很忙碌的，还要去交流吗？太麻烦了。我告诉你，我们自己的宗派呢，不同的堂会有六七个，我们都是三个月牧者才聚会一次。哇，还要搞弟兄姊妹聚会啊，那要一年一次，
也跟旁边没关系的教会好像搞个关系，
那个比较困难。
但是我就觉得合一一定是困难的。例如如果不是有这个万丰这个传统跟童真牧师这个传统，我们很明显不同传统，大家都感受到，我们在一起才能够拉宽整个信仰的视野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有机会跟其他教会交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经常说谁得救谁不得救，这个是错的。我们为什么代替了神做审判，还有为什么我们限制了我们只有这个传统理解的神才是我们的真理。
我告诉你，在我们华人教会呢有不同的体系。
对啊，
这些体系呢根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你不要去搞他们在一起吧，我们自己教会的好好牧养就是了。
那我跟你传统不一样，我觉得耶稣教导我们要合一，但是合一有很多层次，有一些合一呢是一起合作一起搞个活动，有些合一呢是组织性上的合一，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有些合一呢我们就哎，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了，哎，但是在主的国度里头我们完全合一吧，那样就盼望在永恒当中就现实觉得就没救了。
你这样呢首先要了解对方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要不然呢搞乱了自己的教会啊，带自己的羊去别人的教会，然后给人吞吃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做牧者的要很小心。
那你为什么觉得是别人吞吃呢？都是耶稣基督的羊，只是他放在不同的牧场里头。所以呢，我觉得多交流一定是好事。例如，我们试试看，可以为他们祷告啊。其他的教会也是在努力传福音，你要有这个骨子里头的相信，要骨子里头相信他们也是在跟随神，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去聚会，他们的方法不一样。那有时候如果有什么婚礼啊，就过去看一看啊，有什么的一些的代祷的守望一起守望啊。
那我们做传道人的一定要小心，要了解对方是不是异端，如果不是，我们都是相信三一真神的，那就没问题。如果他们有偏差呢，我们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责任很大的。
所以呢去检视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绝大部分呢我们基督徒呢都是扎实在主里头的，那所以彼此代祷，有机会可以参与对方的活动，有什么能够合作的那就想想咯。那多对谈呢肯定有不同的观点，肯定会碰撞，但是碰撞里头呢会有美丽的这个解决的方案的。
主啊救救我。
第三道问题了，8723也是教会的问题。
嗯，
他就发现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喜欢去两个教会，好像卧底一样啊，参加双重模式的教会生活，礼拜三就在我教会，礼拜四就在他教会，那就两个教会团契，两个教会的崇拜都去，都是深度参与啊。那我觉得好奇怪呢。
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不可能都同时深度教。
现在流行嘛，斜杠族嘛，教会也斜杠。就去我们有
我不鼓励这样，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这样崇拜，去这个教会觉得这个崇拜好，然后小组呢就去这个教会，因为去了几十年了。
其实呢家了最好是一个家，不要两个家。
我也
两个家呢就分散了我们那个注意力啊，心态啊，我们要服侍啊，那个太乱了吧。
所以童真牧师你还没有结婚哦，我们有娘家有岳母家，有自己的家，还有教会这个家，我老婆也有她的教会哦，五头家了你看所以你还没结婚哦所以我明白的，这个年头真的说斜杠族，但是呢千万我们要留意一个事情呢，就不要把教会当作这个购物一样，我今天就去这个超市购物，明天就去这个小商店，这个不对的。我们购物的态度不对，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属灵的团体呢，这个也是正常。例如万峰在良友电台，我跟童真牧师就好像现在开团契一样做节目但是去到我教会童真牧师就不在了嘛。那我们有不同的群体，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接纳的，在我来说。
我觉得小心一点呢，因为我们同时参加多间教会了，可能妨碍了我们的问责机制，因为我们服事有问责的，我们的责任你怎么投放，你怎么分配，这个很重要的。
你很难参与这个领袖的释放，那因为你在如果你飞来飞去的话，有些时候要你负责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一些更有视野的事情呢，你就很难参与，你只能很表层咯。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问的听众朋友，他想要怎么去参加教会，他要不要继续上去到那个牧养的层面，如果单单在平常一些社教这样的层面呢你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晋升的时候呢不可以的，你应该要专注在自己教会比较好。
对，还有有些时候呢你不要单单想着在不同教会拿一些东西，
对，
有些时候呢你在教会里头是要贡献的，
我们要贡献，
看到别人的付出你也付出，如果我觉得你去两个教会的话你要付出12奉献呢，就一边给11给一个。
对，还有呢我们小心呢，你参加两个教会呢你的眼光可能很雪亮的，你看到别人什么不对，别人什么不对，两个教会可能都给你论断，你小心不要论断好不好
啊，也不要夹在中间
啊，你看到有问题你尽量去帮忙解决问题，不要论断，不要讲，要建立教会，这个目标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你去了两个教会是更加开阔，而不是只是看到两边有什么好处我就去哪边啊。好了，现在交给海德堡教理问答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什么是善行？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凡为了荣耀神，按照神的律法，出于真信心而行的事都是善行。第二，凡按我们自己意见人的吩咐所行的事都不是善行。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咱们教会门口卖烤红薯的大爷都知道要行善积德，可到底啥才是真正的善行呢？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有人问我说，我每天帮隔壁阿姨倒垃圾算不算善行？其实圣经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打个比方吧，善行就像是你家老妈亲手包的饺子，第一要看馅料是不是纯正，必须符合圣经教导，第二要看火候掌握的好不好，有没有正确的动机。比如说你扶老奶奶过马路时，心里想着待会发朋友圈能涨粉，这就好比往饺子里掺了假牛肉，闻着香却不对味。所以说真正的善行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基督的爱，就像春天柳树抽芽那样自然而然。下次你在帮阿姨倒垃圾的时候，不妨先做个灵魂三连问，这是能让上帝乐呵不？符合圣经不？是发自内心想当个暖心小棉袄不？要是都达标，那就恭喜你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今天题目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不放那个广告了啊。那我们回应这个祝福的问题啊，他问我们995啊，说耶稣降生在马槽，一直觉得是屋子，之前看了一个电影叫玛利亚，就看到那个马槽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都是三面墙，没有顶，四面透风，马又没有，槽又没有。你经常啊有这个广播的广播剧都是在马叫啊，那个叫法，那更像一个土房子啊。那到底马槽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在路加福音2:7，当你说马槽呢，原来原文就是希腊文的意思呢，是饲料槽、
哦、放饲料的。那我想跟你说，好像我们华人呢100多年前呢、啊哦、他们呢的房子都是两层的嘛，那底下那层就养猪的嘛，我们华人也是这样。所以你想想，其实可能在以色列那个情况也是，他们好像有些两层房子，楼下养猪啊、他们不会养猪，他们不养猪，但是楼下放那些牛啊、牲畜啊，也会有机会。那但是在教会历史里头呢，如果你看那些东正教的圣像呢，你会看到他们描述耶稣的诞生呢，都是在一个山洞里头。因为伯利恒是山区嘛，那他们可能也会记载耶稣就是在这个山洞里头，就平常就放个马来避风的。
不对啊，他们是投电的，电里面没有房间，所以去了马厩。就是这样啊。
你为什么觉得那个电一定在平地上面呢？电不能在山边吗？第一个事情。第二呢，你如果去过以色列，这个耶稣那个诞生的那个位置呢，它也是一个洞来的。
嗯，
它现在变了一个礼拜堂，但是以前呢也是一个洞来的。所以呢、
哦、我下去过，我看过是洞。
对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那个是不是马厩，我没有考虑
啊。对，当然现在那个马厩啥都拆掉了，但是它的诞生位置是一个山洞、
啊、
所以呢、
这个、
你会发现以前的那个伯利恒的让动物避风啊，去休养的地方呢、
哦、
它不会好像我们想着一个大草原、嗯、肯定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的蒙古
对了对了，所以呢我们要抓得很清楚。只是今天你看到一个独立的马槽，这个是欧洲的那个艺术的描述。
哦，是啊是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浪漫啊。
对了，所以你要留意，你发现耶稣是金头发的，那些全部都是欧洲的那个东西。好了，现在解明白了。
主啊，救救我！
8989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神有没有一个形象呢？
有，
因为创世纪说神按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对啊，嗯，
但是又有人跟我说，神就是个灵。所以呢，灵怎么又有形象呢？神就在我们心里啊，我就抓不住形象是什么。
形象呢是包含永恒的全能、神的神性，还有他的道德样式。
哦，所以那个形象那个字呢，不是你看见一张脸那个才叫形象，
啊，对，
那个叫Image of God, Imagine Day,啊，它的意思呢是那个你看不透的那个像如果啊，我硬来这个哲学的说法用我们的道家的说法呢，
啊，
就是说 大象是无形的，你在抓住的问题就是那个形，就是你看到一个形，但是它的大的最伟大的象是没有形态的。
哇，你这样解释呢，可能让我们的八九八九呢
更
头大，
更晕车了、啊。
其实呢，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范畴来看呢，我们看旧约吧，旧约很多时候呢，神呢用一些形象来预表他的同在，好像云柱啊、火柱啊，还有其实有实际的那个至圣所、那个会幕啊，这样
啊，约柜啊，那些就不是一个人脸的形象。但是我们当然明白了，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了，就是好像用刚才的例子，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像成为了形了。
啊，
所以耶稣就是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式，就来到我们当中。
啊，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地上彰显天父的那个形象。
嗯，
所以呢，那个是有点哲学的。所以呢，你说神是不是有一个形象呢？有，
有，
但是他也是，是不是在我们心里呢？也是。
对
啊，所以呢，就是一个你在拿两个哲学的一个概念呢，来谈这个问题。
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已经彰显了神啊，神的形象。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将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了。我们到时候看看神啊，你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可以问得清楚一点。
所以送你一个金句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嗯，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的律法是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第一条诫命，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哎嗨，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刚才老爷爷说的就是十诫了。当然耶稣更加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
对，
那我们呢很高兴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嗯、
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回答一些关于祷告生活的问题。
好，
那9685呢就问牧师，我可以怎么更好的祷告，教我一下。
哦，你祷告很简单的，对我来说呢就好像跟万峰谈话一样，要讲就讲，你不用呢很担心。当然了，很多人叫我们祷告呢先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安静，然后呢专注与神的关系，单一的对神说话，要好像孩子那样单纯信靠，有人这样叫、
哎、
这个是基础。
我觉得我们祷告有分两种，有一个是私下的祷告，有一个是公开的祷告、
嗯、
那私下的祷告呢可以随意都可以。我通常祷告的过程里头我老婆都在笑他觉得我的祷告很烂，可能
同真都在笑
我老婆觉得我的祷告太烂了。那然后呢在公祷的时候呢，当然你会可能有一点格式一点，那就会让我们呢的弟兄姊妹能够跟得上，因为呢、
嗯、
公祷我们是承托每一个人在一起的祷告。
对、啊、那我告诉你，我会随走随祷告的，因为呢很多时候都在工作嘛，或者呢走路嘛，突然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跟神说话，但是呢不是巴拉巴拉的。
你也可以跟神说，哎呀神呢，今天童真牧师说的话真的好无聊啊，为啥这么说了这么久呢还没到点呢，那
到了到了，我已经告诉你怎么祷告嘛你
那当然这个是我可以私下向神祷告，但是我公开不会说嘛，神呢就是保护童真牧师，让他说话不会这么拖。
刚才我在教我们这位9685祷告，其实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祷告，我们跟神说话，比如你有事情要做，你求神开路，求神给你事实有一架车你可以上去，然后呢你要见的人可以见到，还有呢求神帮你怎么讲话，见到人的时候，因为有些问题你要解决的嘛，这是呢你可以先祷告的。而且呢这个祷告呢你不用找一个角落跪下来慢慢讲，哎，你赶时间呐、啊，时间不等人呐、啊。有些时候等你那个人呢、啊，他很急要见到你，最好这样哦，在路上就祷告。
还有，我觉得祷告呢得配合看圣经，就不要单单就你只说对神叭叭叭叭叭，但是你不听神说啥。
主啊，救主。
最后一条问题了，3068呢就我们也回答过几次了，他就说是不是每次祷告以后都要说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呢，能不能单说奉主名求呢，有时候着急了就赶不及了。
哦，你的问题不是我想象的，我以为你说要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啊，就是有些人呢、啊、祷告完了就阿们，奉主名求都没有的、那个、
我跟你说最复杂呢，可以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灵的团契中将这荣耀归于天父、啊、
那个太麻烦。我呢就基本上呢将我的祷告讲完以后呢，我马上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全部用上，然后呢就阿
们。对了，所以呢你把这个变为你的习惯，因为这个理论上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向天父说话，
嗯
啊，就是这个角度。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二抬头995，或者电邮到995@良友.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拜拜。向主啊救救我。
电台，主啊，救救我。